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会向滞留泰国的沙特少女灰龙提供庇护。有中国电信科技公司华为的员工在波兰因间谍罪名被捕。南澳正面临可能长达6日的热浪侵袭，预计部分地区气温将高达40多度。
SBS 电台现在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该国经已接受了联合国的请求，向一度滞留在泰国并且准备前来澳洲的18岁沙特阿拉伯少女灰龙提供庇护。据泰国的移民警察局局长赫本表示，灰龙经已在昨晚乘坐大航航空客机由曼谷前往首尔，之后再转机去到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拿大是一个了解人权和维护女性权益的国家，而他证实加拿大经已接受了联合国的请求，为该名少女提供庇护。
Canada has been unequivocal that we will always stand up for human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杜鲁多说，加拿大一直明确表示会坚持维护人权和世界各地女性的权益，这个亦都是加拿大长期以来有建设性和积极感参与世界事务，并且和他们的盟友和联合国合作的其中一项传统。杜鲁多又表示，所以当联合国要求他们向灰龙提供庇护的时候，他们就答应了这个要求。声称被家人虐待的灰龙早前趁随同家人到科威特旅游的时候出走，上星期六抵达曼谷，准备转机去到澳洲，但是在曼谷机场被禁止入境。
再有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员工在外国被捕。波兰传媒报道，当地警方拘捕一名华为在当地办事的中国公民和一名波兰人，二人被指为中国情报部门办事，将被扣查3个月。报道又说，中国公民是华为的销售总监，曾经在中国驻波兰格但斯克的中国领事馆工作，而被捕的波兰人现职的公司去年与华为合作，在波兰引入 5G 技术。
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其中一些货物经已开始撤回。约2000名美国军队一直在叙利亚和库尔德及阿拉伯的战士一起对付伊斯兰国组织。而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最后一个据点是位于叙利亚东部的哈金。联合国难民公署的发言人马哈石表示，被困在当地的人情况令人担心。
It is estimated right now that some 2,000 people remain in the conflict-affected area of Hagin.
马哈石话，估计目前大概有2000人仍然在受冲突影响的哈金地区。一些逃离当地的人话，当地情况越来越差，一些基本食品的价格也都越来越高，大家都很担心继续被困在当地的平民。
美国联邦政府局部停运踏入第21日，追平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创下的最长纪录。估计受影响的公务员有约80万，包括联邦调查局和税局的职员都未能够获得薪酬。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以轻易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取得联邦资金兴建墨西哥边境围墙，但是他暂时不打算这样做，原因是他相信国会议员可以处理问题。另外，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40-179票通过法案，向由上个月22日开始被停止拨款的内政部和环境保护局恢复拨款，令到有关部门可以重新运作。不过预计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将不会通过这一项法案。
南澳正面临可能长达6日的热浪侵袭，预计在该州某些地区气温会高达40多度。气象局预计南澳的热浪会持续到下星期三。至于阿德雷德的温度，很可能会达至40多度，相信到星期四温度才可能会下降。南澳消防局其中一名负责人洛夫林敦促大家要留意火灾危险，同埋制定一旦发生火灾时候的逃难计划。他亦都表示，一些不识讲英语的移民同埋游客亦都可以在消防局网站上找到更多的信息。
继早前多个外国驻澳洲领事馆收到装有石棉的包裹之后，萨摩亚驻雪梨领事馆昨日亦收到可疑邮包。警方同消防员奉召到位于雪梨西南 Liverpool 浦的现场，而为安全起见，大楼内有10人一度要撤离，涉事的邮包目前经已送检。新一宗可疑邮包案发生在墨尔本，一名男子因涉嫌向国内多个大使馆和领事馆发送可疑邮包而被捕和面临法庭诉讼之后的第二日。
SBS 电台继续报道新闻。联邦反对党反驳有人指他们的退休公积金计划是为进行首次置业人士带来了难题。生产力委员会今个星期就退休金制度发表报告之后，工党提议应该将目前退休金最低保障由 9.5% 的门槛提高到 12%。不过有反对声音认为，将更多的收入放入退休公积金变相阻碍未置业市民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工党的财政事务发言人鲍文就反驳这个讲法，说首次置业人士一直是工党政策的主要对象。所以工党一直都坚持要改变目前负扣税制度。鲍文又说，市民根本没需要在现在就置业或者是未来过一个有尊严退休生活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工党会将两者兼顾。
澳洲政界纷纷回应金融部长戈文被指动用37,000元公款乘坐军机到阿德雷德宣传政府减税方案的消息。教育部长邓肯指戈文飞到阿德雷德进行会谈，试图确保可以为澳洲人减低税收，所以他只是做自己要做的工作，市民亦都会感到非常高兴。不过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鲍文就话，戈文应该要交代佢点解认为自己包机嘅做法系合适噶。
We are unaware of the circumstances. It's up to Minister.
鲍文话，佢哋之前系完全唔知道有呢件事发生，戈文亦都有责任去解释点解佢认为呢个做法系合适。去年六月，戈文乘坐军用飞机从坎培拉飞到阿德雷德，然后再到珀斯。当时他只因为没有适用的商用客位而需要动用军机。
看看国外的消息，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金融检察当局起诉成功申办东京2020年奥运会的前主席、现任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恒和贪污的罪名，但是日本奥委会主席就发表书面声明强烈否认事件。不过竹田恒和在东京就证实自己在去年12月10号曾经接受负责案件的法国调查人员的讯问。竹田恒和曾经是两届马术奥运选手，亦都是日本明治天皇的曾孙，他目前仍然是东京2020年奥委会的副主席。报道指东京奥委会在2013年申办奥运主办权期间，曾分两期向新加坡一间公司汇款280万新加坡元作为顾问费，但是法国当局调查发现有关公司和前国际奥委会委员迪亚克的儿子柏柏有关，怀疑款项用作买票。而日本奥委会曾经进行内部调查，并未发现有关汇款涉及非法行为，而竹田亦都强调有关款项是基于业务协议的正当报酬，否认用作买票。
法国总理菲利普认为，目前法国出现被称为黄背心运动的情况与世界各地最近出现的民粹主义情绪有关。菲利普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表示，他能够理解支持黄背心运动人士的一些担忧，但是这种情绪并非法国独有。
维州警方向演员麦克拉克伦的殴打和猥亵罪提出指控，而麦克拉克伦的一名发言人就强调他是无辜，又说他们将积极抗辩。
体育消息，足球方面，澳洲国家队 Soccer Rules 昨晚在亚洲杯 B 组分组赛的次轮赛事以3-0击败巴勒斯坦队，出线仍然有望。 Soccer Rules 的麦卡伦在第18分钟在队有罗织的助攻之下以头槌顶入一球，两分钟之后队友马比亦都再入一球，基亚路在临完场前90分钟再以头槌建功。上届亚洲杯冠军 Soccer Rules 在首场的比赛里面输了给约旦，必须要在今场取胜或者逼和，否则出线无望。但是最后 Soccer Rules 是否真的可以出线，仍然要视乎他们在下周三凌晨对战叙利亚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事的表现。
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5774点，下跌20点，总成交32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3995点，下跌5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667点，上升145点。 上海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2553点，上升1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09，对港元5.6518，对人民币4.8752。
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天晴，最高气温31度；墨尔本大致天晴，最高24度；布里斯本大致天晴，最高31度；珀斯天晴，最高32度；阿德雷德同样是天晴，最高亦都是32度噶。荷伯特部分时间密云，最高气温23度；坎培拉大致天晴，最高气温35度；达尔文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经已报道完毕。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